谢谢主席的介绍，也感谢吴牧师和贵教会的邀请。在此呢，我也代表拿城华人教会向众弟兄姐妹们问安，愿神的恩惠、慈爱、怜悯常与诸位同在。我想这是一个媒体非常发达的时代，我们每天在舆论界、在电视上，我们看到的新闻，我们看到的所有的报道，我们会不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公平公义的社会？不是。那又不公平又不公义的社会，那对我们所谓神的儿女有没有什么影响呢？还是他们的不公平是他们的不公平，他们的不公义是他们的不公义，跟我们没有一点关系？如果有关系的话，我们怎么面临这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呢？我记得当我还在上班的时候，大概有一天早上差不多10点钟左右的时候，我的一个同事气急败坏的跑到我的办公室里头，他也是我组内的弟兄，他想跟我讲，他说你看，真是不公平，真是不公平。他做什么呢？因为那天早上公司宣布了 lay off， 就是因为公司的重组，所以有人就被解雇了。他说你看，我这么认真的工作，你看我们的组里头的那个 John， 因为我认识他，我们在同一个公司。他说你看他平常都不努力，所有的 project 所有的计划他都做得不好，但是他有一点，他常常会跟人家搞关系，所以这次呢，这个 layoff 的时候呢，他没有一点问题。可是你看我呢，平常这么认真这么卖力，晚上还要加班，但是 layoff 的时候呢，我的名字却在那上面，公平吗？他问我，他说弟兄啊，上帝在哪里？我的信仰对我有什么帮助？很多的时候，这是不是我们共同的经历？我想这个 lay off 的事情不见得只是发生在我们的公司，我想在我们当中可能很多人也经历了同样的事情，对不对？我们怎么来处理这事情？我们还是把它就扫到地毯下啊，没有关系了。我想今天早上我们要从这段经文诗篇第73篇来看，这个义人就是像神的儿女，在这样子一个不公平不公义的世代里头，他遭受到这样子不公平不公义的待遇的时候，他怎么样从这样子的光景里头他能够走出来，他怎么样能够过着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。所以我们看到从今天的经文里头，诗篇第73篇的第一节，他说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。第一节是一个结论，但也是一个开始。结论是讲到说神实在恩待了，这表示说这个诗人他经历过这样子的一切的事情之后，他从这里头他讲了这句话，神实在恩待了。但是呢，他也在借着这一句结论，他展开了他所经历的这些事情。他说至于我的脚几乎失散，我的脚险些滑跌，我见恶人和狂傲的人想平安，就心里不平。我们看恶人跟狂傲的人想平安，我们心里头会很愉快吗？你们有没有见过恶人？有没有见过狂傲的人？是不是现在这个社会上有很多恶人狂傲的人都是比我们更有出息的，对不对？比我们更飞黄腾达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心里头觉得，哎呀，这个世界真好吗？有没有？这世界这么美吗？那我们的心里是怎么想的？所以诗人其实讲的是讲出了我们很多人心里头不敢讲的话。我见恶人和狂傲的人想平安，就心怀不平。中文是用心怀不平，英文就是一个 envy， 就是一个嫉妒。其实嫉妒的这个意思里头是更强烈的，它不是只是心怀不平，它里头有一个很强烈的冲击力在这里头的。因为他要什么？为什么恶人有的我没有？恶人为什么凭什么他们可以得到这一切？咱们继续看 这个恶人昌盛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我们看完了以后，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心里头会怎么想。他说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，他们的力气也却也壮实，他们不像别人受苦，也不像别人遭灾，所以骄傲如链子在他们的颈，在他们的项上，强暴像衣裳遮蔽他们的身体，他们的眼睛因体胖而突出，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。哇，不但如此，他们讥笑人，凭恶意说欺压人的话，他们说话自高，他们的口亵渎上天，他们的舌毁谤全地。所以神的子民到这里来喝尽了满杯的苦水。他们说神怎能晓得至高者岂有之事呢？看啊，这就是恶人，他们既是常想安逸，财宝便加增。怎么样，恶人好不好？发不发达？那你们要不要做恶人？要不要？都不要啊。你看到第十二节，他说他们是常想安逸啊，财宝便加增。这不是我们来美国的目的吗？我们想不想安逸？我们想不想财宝加增？想啊，那要不要做恶人？哎，我们怎么这么矛盾呢？这里明明写的嘛，你看到他们常想安逸，他们财宝加增啊。那我们的目的就是这样子，但我们又不要做恶人，那我们得什么呢？哇，我想你们都不要做恶人，一定非常的有智慧，一定是吴牧师跟着你们的教会的牧长们把你们教得非常的好哈，心意不断的更新而变化，不要效法这世界，对不对？我想应该是了，不然的话为什么像我看了我就很想做恶人呢？但不但如此，恶人哦，不是只是有财宝而已啊，恶人讲话哦，还是让人受不了。你看到没？他们讥笑人，他们凭恶意欺压人的话，他们说话自高，他们口亵渎上天，他们的舌毁谤全地。那不是恶人富有了就好了？那你富有你的嘛，跟我没有一点关系嘛？不是他要来让你受受气？有没有？有没有受过气？有没有受过恶人的气？你们都没有啊？哇，你们这边真是一片净土哎！我发觉我有一点来错地方了。我就想到啊，很多年前有一次，我们教会的一个弟兄，我以前教会的一个弟兄跟我讲说：“哎，我们今天晚上呢要去探访一位夫妻，他们刚搬来这里没有多久，好不好？”他在问我，因为这一对夫妻呢还没有信主，他说要我们去探访他。那我听了以后，我就说：“好啊，去探访他，反正传福音、做见证是我们的本分嘛。”他就跟我报，他说那我就帮你约咯。我就说好啊，就去约啊。他说不过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。我什么事？我在听啊。他说这一对夫妻哦是非常有钱的人哦。哎呦，我说非常有钱的人又怎么样？他说我告诉你，他们是非常有钱的人哦，他们是从那个香港搬来的。哦，他要帮我解释一下。那个时候我们住在 Princeton 那里，所以他说他是非常有钱的。他晚上呢就要我们去探访他。我说好，我们就去了。我那个时候也真的是不知道天高地厚，只有带着一片爱主的心去了。到了那里之后呢，我们一进他的那个他所住的地方啊，真是看到那庭院深深深几许啊，那个前面有个大大的那个所谓的栅栏啊，还要有个人在这门口啊，还要问我们是谁啊，然后他进去通报我们才能够进去。你看到他这个院子有多大，看到他是一个多富有的一个家庭。好了，我们通报完了，那个门房呢就让我们进去啦。进去了之后呢，我们就到他的屋子里头，哇，看了一下，的确我就心里头在想，这个是很有钱的人。看到他的那个地板所铺的那个就是意大利的那个大理石啊，哇，那一片一片的铺起来真是非常的壮观啊，就好像那很富有，就是那 很壮观的那些旅大旅舍啊所铺的。那然后呢，家里头的装饰哦，那墙上的画的那个画，当我看不懂了。他们三两笔那画的那个画很抽象的，他们后来我才知道，这画原来是非常昂贵的画。但是对我而言，我觉得其实跟我女儿小的时候两三岁所画的画也没有什么差别嘛。为什么挂在他们的墙上就这么的有价值了呢？那当然，这也显示出我的这个艺术的修养的确是不行的哈，没有办法欣赏。不过 anyway， 这个不是重点。那好了，那我们去了，我们就坐在那里啊。那个主人就招待我们，你知道他所用的这个餐具啊，都是那个烫着金边的那个杯子啊，都是我在家里头没有看过的。我们家那杯子大概打碎了也不会心疼的那一种嘛，这就是我们说平常说使用的。那说请我们喝的那个茶啊，那个扑鼻之香啊，那茶泡出来，哇，那个香味真的是非常的香。所以这就是他们的生活。好了，我们来了，坐在那里，那个他们的佣人就跟他讲说，哎，你们的客人来了。好了，我就看到这一位男主人就是从楼上下来来接待我们，跟我们就开始聊天啦。你知道我们去的目的，我们很清楚哦，我们去的目的是为什么？我们去的目的是要跟他讲福音啊，讲耶稣基督啊。所以我们寒暄了几句，讲讲他，给我讲讲他的过去的历史，他怎么样飞黄腾达。那接下来我们能给他的是什么呢？就当然是耶稣基督嘛，就开始跟他讲福音有多好啊，福音有多么宝贵，福音有多么重要。但是你知道，有的时候在对谈的当中啊，话不投机怎么样？半句多，你就可以看到他的表情啊。那我想就是，哎呀，他大概对这个没有兴趣。果然没有多久，他做了那样子表情之后呢，他就跟我们讲，他说：“赵先生，你看看我所住的。”他讲：“我看看他所住的。”我看了再看，我说：“的确是，我这个您的豪宅的确是很贵的一个豪宅，对不对？”他说：“是啊。”他说：“你看看我所有的。”我再看看他所有的，你看他的墙壁上的画都这么贵，那别提其他的东西了嘛。然后他说：“你看看，我有一个这么漂亮的妻子，我有一对这么可爱的儿女。”你知道接下来他说什么？耶稣基督能给我什么？耶稣基督能给我什么是我没有的？神的子民到这里来有没有受气啊？真是我的话都讲不出来了，喝尽了满杯的苦水。但是为了要保持风度啊，我心里告诉我自己，我跟你辩什么呢？如果我赢了大地，我输了天空，又有什么意义呢？但是他的态度就已经告诉我了，我人生中我该有的一切我都有了，你跟我比你算什么？你有什么？虽然他的话不是这样子讲，但是我的解读却是这个样子。我说好吧，那就这样子吧，我就谢谢你，今天我们来此探访就告一段落。出了门的时候我就跟上帝讲：“上帝啊，这种人还能得救吗？”啊，那时候心里头那股气啊终于出来了。其实他也不是一个坏人嘛，他不是一个坏人，他也是一个奉公守法的，我想他应该是了。不过有的时候我在这样想的时候，我就想说，马无夜草不肥啊。接下来呢，人无横财不富嘛，所以是不是？但是有时候想到这里，我心里头也是很气啊。我想你看，我这么认真的上班，这么努力的工作，我跟他真的是有天壤之别。我再做100年，我也不会有他今天这样子的光景。但是我心里告诉他，很想告诉他的一句话就是说，我有的你没有。不过对他而言，他不认为这是重要的事情，所以他们的口亵渎上天，他们的舌毁谤全地。恶人不是只是恶，不是只是富有，所以是哪一种人呢？有没有像这样子的人？像不像？我们都看过嘛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不要做这种人啊！富有的人不是错，人富有不是错误，神没有说人要贫穷。 但是富有而成为恶人、亵渎神的这种，这是我们要小心的。所以圣经中也讲到，在其他的经文里头，除了诗篇第73篇之外，他讲到强盗的帐篷兴旺，若神人的稳固，神多将财物送到他们手中。这是约伯记里头的一个记载。还有呢，耶和华，我与你争辩的时候，你显为义，但有一件事，我还要与你理论。这件事是什么？恶人的道路为何横通？大行诡诈的为何得享安逸？其实这个问题不只是我们今天的问题，也是古代从有人类以来就开始有这个问题的存在。所以当我们面临这问题的时候，我们心里头其实最大的冲击是什么？上帝，你在哪里？恶人为什么得享亨通，得享安逸？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左看右看，前看后看，有解决之道吗？有没有解决之道？我们看到恶人这样子的发达，我们看到我们心里这样子的不平，我们有解决之道吗？有没有？所以诗人做了这样子的一个回应，其实是很正确也很正常，这也是我们的心态。我实在突然接近了我的心，突然洗手表明无辜，因我终日遭难，每早晨受惩治。我若说我这样子讲，就是以奸诈待你的众子，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，眼看时系为难。在诗人的心里头，他不断地在挣扎，不断地在挣扎。他说，你看我这么认真，我这么努力，我这么谨守神的律例典章，我得到的结果是什么？恶人有的我哪一样有？我一样也没有。因为我终日遭灾，早晨受惩治。有没有像我们的光景啊？有没有像你们的光景啊？没有啊。你们又不做恶人，你们又不是发了这个，我不知道你们到底是在哪一个领域的里头啊？你们在哪一个领域的里头？因此第16节他说，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，眼看时系为难。就在我们的理性的当中，我们怎么看怎么想，我们都没有办法的，我们没有办法解释这事情。有出入吗？有没有出入？有没有出入？
有。
当我们向前看，向后看，向左看，向右看，都看到没有一条路可以走的时候，我们往哪里看？往上看。这个是有智慧的人，我们要往上看。所以诗人怎么办？在他这样子的一个光景里头，他好像要被窒息了，他走不出来了。他说，等我进了神的圣所，思想他们的结局。当我们在地上以人的眼光，以人的理性，以人的价值观来思想地上一切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很难去找到一条出入。我们要看见一条真正属神百姓的出入，是我们必须要进到神的圣所来思想这件事情。可能我们一下子讲到圣所的时候，我们就想到说，是不是神的会幕啊？是不是神的圣殿？圣所是做什么的？是敬拜神的地方，是神人相会的地方。如果这篇诗篇根据学者们所讲，这篇诗篇写作的日期是在被掳之后586年，主前586年之后的话，那这里的圣所是不是讲这个物质上的圣所？那如果不是讲物质上的圣所，那他讲的是什么意思呢？讲的就是一个人能够跟神能够面对面的一个地方。可能这就是我们的圣所，对不对？你们都有圣所吗？哇哦，你们都有圣所啊。你们圣所盖的是什么样子的？ 是的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圣所。其实圣所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观念。如果我们人没有圣所的话，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没有圣所，在我们的家庭中我们没有圣所，我们的结局就像诗人一样，我们走不出一条可以走的道路。我们所看的都是地上的事情，我们就像那个鸡啊，在地上多时，我们的眼睛看的是地上还是天上，都是看着地上的所有的事情。除非我们有圣所，我们才能够像空中的如鹰展翅的那个鹰呢、啊，能够看得有很宽广的视野，才能够把事情的全貌能够看得清楚、看得明白。所以圣所是一个非常重要观念。我在讲圣所不一定是指着那种一个 physical 一个物质上的一个建筑物，圣所重要带出来的观点是一个人跟着神赤裸裸的相遇相聚的地方，这叫做圣所，就是我们的心可以在神的面前完全敞开的。可能我们需要一个安静的地方，在我的家里头，我的 study room 就是我的圣所，因为在那里是我在那里读神话语的时候，是我在那里跟神祷告的时候，我能够亲近神，认识神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。对我，我待会会跟你讲为什么他对我是如此重要。好了，当他进到圣所的时候，他在看事情，他这个时候不一样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戴了一副不同的眼镜，他从神的眼光，从神的角度开始来看这一切的事情。那他看的就完全跟地上所看的事物是不一样的了。那他看到了什么？他看到了，其实是这样子。他说：“你实在把他们放在滑地，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。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！他们被惊恐灭尽。人睡醒怎样看梦？主啊，你醒了，你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。”原来他看见的是什么？在进圣所之前，他看到的是什么？他看到是恶人的昌盛，恶人的发达，他们所想的安逸，他们的财宝加增，他们口中的狂言妄语，这是他所看见的。但是当他进到圣所之后，他看到的是什么？这是整个诗篇在这里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。当我们从神的眼光来看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些景象在我们的面前。所以他看到了，他说：“你实在把他们放在滑地，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。”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。这个时候诗人不再羡慕他们的富有了，不再羡慕他们的安逸，而看到的是他们的结局，并在这个结局的过程中，他说：“你实在把他们放在滑地。”什么是滑地？滑地是一个踩在那里很容易摔倒的，对不对？就像我们现在开车有的时候，我们会不会遇到滑地 Black Eyes，对不对？没有警觉，我们就踩下去，什么车子就哔哔哔哔就滑到旁边了。那为什么说他们在滑地呢？诗人原来说他自己的脚险些失散，他的脚在滑地，因为他看到恶人心怀不平的时候，他就好像要跌倒的。但是诗人现在反过来讲，他说：“你把这一群恶人是放在滑地，为什么？”其实这道理是很简单的，当这些恶人财宝加增，生活安逸，你觉得他们靠的是谁？他们靠的是谁？靠的是自己。他们会不会想到永恒的事情？他们不会想到永恒的事情，他们所看的只是眼前的这一切，我生活的安逸，我的财宝加增，他们所注重的也只是这一切。这是不是他们的滑地？ 所以当诗人进到圣所的时候，他戴上这一副属灵的眼镜，他在思想他们的结局的时候，他看到说，原来上帝啊，你是公平公义的上帝，因为你把他们安置在华地，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。你不是不处理这些事情，你绝对处理这些事情，只是现今还不是这个时候。这里不是要讲到时间的问题，不是神在哪个时候要处理这个事情，而是讲到这事情的必然性。有一天这个事情一定会发生的，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，他们被惊恐灭尽，人醒了怎样看梦，主啊你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响。所以生活在这样子的一个安逸享乐生活的恶人，实际上他们就在活在一个梦的里头，这是诗人要表达的一件，因为醒了之后这一切都成空了。可不可怕？你觉得现在诗人有没有智慧了？就像各位很有智慧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当他这样子反省的时候，他看见诗人的结果，他看见恶人的结果，诗人就想到，因而我心里发酸，肺腑被刺，像我这样愚昧无知，在你面前如畜类一般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他曾经抱怨神，有没有？神啊你在哪里？神啊恶人发达，你为什么不管？为什么这个世界不公平不公义？你说你是信实的神，你是公义的神，你信实公义彰显在哪里？但是当他进到圣所，他从这个角度来思想的时候，他看到了完全不一样的景象。他看到这一位神是一位信实而公义的神，虽然在他人生的这个阶段，在他所看到的这些事情，他没有办法来解释，但是信实的神会处理这个问题的。对他反省自己，说：“你看我是多么的无知，你看我是多么的有限，上帝啊，这就是我。”讲到了圣所，我要跟各位稍微分享一下我个人的一些经历啊。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圣所，因为为什么呢？我们在这世上行走，我们常常沾染了世界的价值观，我们沾染了世界的习俗，我们把世界的一切成为我们的一切，因为我们是从世界来，神要把我们从这个世界分离出来，但是我们还是非常习惯这享受这世界所有的一切，以至于我们的眼目看的都是世界上的东西。除非我们有一个所谓我们自己的圣所，包括了属，我相信我在讲的是对所有的属神的儿女们在讲的。我们需要神常常的提醒我们，常常的校正我们，来引导我们走这条永生的道路。圣所要扮演了一个这样子的角色。如果我们的生命中，如果我们的生活中没有所谓的圣所，没有与神亲近相交的时间，我们是越走越像世界。在我要讲回到大概有15年前的时候，我那时候在公司上班，我的老板有一天来跟我讲，他说：“你知道吗？我有个很好的消息要告诉你。”我说：“什么消息？”他说：“公司现在要做这样子的一个大的 project。”他说：“我们考虑了很久，我决定把这个 project 的主持人的这个职位给你。”哇！我一听了，心里头好开心哦。我说：“你看，我来这边求学，我来这边找工作，我不就是等着这一天吗？我可以扬名立万了吗？我可以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 project， 还有这么多的人要跟我一起做。”哎呀，我心里头实在很高兴。可是呢，没想到几天之后呢，我在上华神的课程，那梁院长那时候在我们的当中，他说那个时候他教摩西五经，救恩与侍奉，完了以后他就说，你们有心侍奉主的人，我为你们祷告，你们站起来。 哎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心里头就有一个感动，我就站起来了，我就说，哎呀，我真是有心要侍奉主，梁院长你为我祷告。可是两三天前我的老板才跟我讲说，哎呀，公司有这么大的一个 project 要做，然后你可以做这个 project 的这个主持人。哎，我心里头真是高兴了。可是梁院长的话又在我的心里头说，哎呀，有心侍奉主的人他愿意为我们祷告，接下来就是邀请我们去读神学院。哎，我心里头真是，我说主啊，为什么是这个时候呢？是不是？你知道读神学院需要有很大的 commitment， 需要有很大的委身，不是儿戏，不是随便念一念说一说。那这个事情我要必须要在神的面前，我需要跟神有一个 commitment。但是我心里头又想到，哎呀，这么大的一个 project， 我等了这么多年，终于轮到我了，我好开心啊。但是我知道我不可能又念神学院，我不可能又主持这个计划，这是一条十字道路，这是一个 crossway， 我必须要在这两个地方，在两条道路中我要做一个选择。所以我就跟上帝讲，我一开始我就跟上帝说，上帝啊，这两个都可以嘛，你不觉得我应该蛮有能力的人吗？我又能够主持这个公司的计划，又能够读神学院。你知道当我们跟上帝在很真诚的在上帝面前寻求的时候，上帝会很快的告诉你，他让你知道他的心意是什么。其实我在这里头祷告，我就发觉到，哦，原来神的意念是，他没有告诉我走哪一条路，他只问了我一个问题，什么比较有价值，什么比较有价值。啊，这个也知道是很麻烦的事情啊。如果上帝说你去做这个公司的 project， 我就很开心的，我说，哎呀，感谢主，这是上帝的旨意，对不对？我们都很喜欢这样讲，这是上帝的旨意。如果去读神学院，那也就是上帝你讲清楚了嘛，我就去读神学院，这是上帝的旨意。但是你问我一个哪一个比较有价值，那这个选择权在谁的手上？选择权在谁的手上？是我要怎么回应了？这下就困难就多了，因为他知道我的心怎么想的，他知道我里头所喜欢的是什么，他知道我里头所向往的是什么。我说，上帝啊，你就讲话嘛，这二选一你就讲一个嘛。我就发觉圣所，圣所，圣所。我花了大概一个月的时间在神的面前不断地为这些事情祷告，因为我知道我的心，我两个都想要，我也想要地上的，我更想要天上的。但是我知道地上跟天上的不能够同时有的时候，我的心开始在调整。我在看这事情的时候，我就开始在调整我自己，我也一直在问我自己，什么是最有价值的事情。我不能够从地上的眼光来看这永恒的事情，我必须要有一个新的角度，就是天上的眼光来看什么是永恒的，什么是有价值的。地上的事情都是短暂的，如果我从地上的角度来看，我一定是选择去接受公司所给我的那个机会。但是当我从天上的角度在看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我就跟我自己讲，我清楚了什么是永恒有价值上帝纪念的事情。我不是说在公司做事上帝不纪念，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说在这个此时此刻我的选择是什么。当然每个人的选择你总是有代价要付嘛，你选择了这条路你就不可能走那条路嘛。但是上帝所给我们的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。为什么？然而我常与你同在，你搀着我的右手，你以你的训言引导我，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。 所以当我们在选择上帝的道路的时候，明白上帝心意，走上帝要我们走的道路，我们会发觉我们的信仰变得是何等的真实，我们的这一位神变得是何等的真实。因此我们可以唱这首诗歌嘛，大家都会唱吗？除你以外，在天上我还能有谁？除你以外，这就是诗人在唱的诗歌。因为他的眼光被校正了，他的目标明确了。原来上帝才是我们的福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一条出路？诗人原来看到的是什么？地上恶人的发达安逸，他心里头的愤愤不平，他心里头的嫉妒。但是当他进到圣所以后，他调整了他的眼光，他所看的，从天上的角度在看的时候，他看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。这一位神是何等宝贵荣耀的一位神，何等真实的一位神，以至于他可以说，除你以外，在天上我还有谁呢？除你以外，在地上我没有所爱慕的。我的肉体，我的和我的心肠衰残，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，又是我的福分，直到永远。诗人出来了没有？从一条走不出来的路，他走出来了没有？因为这个事情不是只发生一次，这个事情在我们的生命中会不断的、不断的发生。就是看到我们的周围的里头，恶人的发达这件事情，这是一个张力啊。其实恶人的发达是吸引了我们，这个张力牵扯着我们，要不要走世界的道路？它不是一个平静安稳，只是像一只纸老虎躺在那里，它是像一个吼叫的狮子，不时的在对我们说话，牵引着我们走这条路。当诗人明白了以后，他就说，其实他做了一个很好的结论：远离你的必要死亡，凡离弃你行淫的都要灭绝。这是恶人的结局，是不是？这是一个必然性。虽然现今他们活在一个丰富的光景里头，但是在永恒的里头，他们是灭亡的一群。那至于我呢？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的，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，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作为。为什么诗人讲到说主耶和华是他的避难所呢？因为他差一点滑跌出去了，他差一点失了脚，因为他进到了圣所，所以他就逃避了这一切的灾难。神是他生命中的避难所，这是何等真切的事情。所以让我们讲回到神是不是恩待了以色列人那些清心的人呢？我们当中你们愿意做清心的人吗？求神给我们智慧，求神给我们信心。所以有一位神学家这样讲的，他信心虽然无力，虽然没有这个能力来理解神在日常生活经历中的一些秩序，我们是没有办法去理解的，很多事情我们真的没有办法理解，但却能找到一条路，大胆的相信，承认自己要紧紧依靠神作为我们的份，即使我们内心和身体都是软弱无力的时候，引导我们走这条路。诗篇第七十三篇是一篇蛮有智慧的诗篇，但愿他帮助了我，他帮助了诗人，他帮助了我，他也帮助了历代的圣徒。愿今天这篇诗篇也成为各位人生中的一个神所赐福给各位的礼物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借着诗篇第七十三篇，你对我们众人的心说话，你让我们在你的面前，我们可以常常因着我们在圣所看见你的作为，所以我们就不被地上的一切的事物，我们不能理解的事物所羁绊着。给我们智慧能力，让我们做一个正确的选择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是突然洗手，不是突然洁净了我们的心，你要引导我们进入你的荣耀的里头。 谢谢主今天早上对我们众人所说的话，愿你的话借着圣灵写在我们众人的心板上，愿耶稣基督的名得以被高举。谢谢主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。